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答文呢分三个方面，也就是第一个共同外虔心，第二呢是不共内虔心，第三个呢是真心自分接到普阿的引导。那么再讲第一共同外虔心，这呢分六个方面，第一是下满难得，第二是寿命无常，第三是轮回过患，第四呢是业行因果，第五呢就是解脱利益，第六呢就是意志善事。那么前四个内容都讲完了，今天开始学习第五解脱利益。那么这个呢首先原文来经历机制。那这个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终身智者正是菩舍首，以上师教实修以趋真，生解脱道无是终身，吾等上师尊著我尽力。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四句当中，其中前三句呢就是一年普贤上师的德相，一生淬饭如何四真解脱道而普利群生，然后第四句呢就是由一年共得其心心共进，之后呢非常虔诚的敬礼吾等上师的尊著啊，是这样子。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个金陵机啊，就是华智仁波切写的对自己的吾等上师就敬礼。那么在一念功德上面，前两句呢就是说明完成解脱道的方式。大家要知道，圆满佛道的任何一种功德的升起都离不开这个三智识，不离上师。那么以此缘故呢，普贤上师以清净的心心与共精，有三种欢喜门，一知中堕的智者成就者，得到普遍的摄受。之后关键的问题就是入教修行啊，一座上师们的言教真实的在自信上实行，从而来讲所有解脱道的道分在自己的身上实证了，所以通过实修而真称这样的，这个叫做趣证。那么由于自身得到成就，完成殊胜解脱道的法道，也就能够没有任何错谬的，这是给有缘的众生。那么就像这样子，你在心里呢一念无等上士的意识成就的圣专恭恭敬敬的尽力由此呢自身也沿着上士的足迹来完成伟大的佛道这样来需要理解经历机制的内容的确华智仁波切对自己的上师就是虔诚经历的，虔诚经历无等上师的尊著的时候呢，也是他的这种德相要意念。那么普贤上师他主要一直他的根本上师金梅朗巴大住持为主的很多这个智者成就者，而且呢都得到普遍的非常非常近的方式摄受，然后呢普贤上师呢入教修行，最后呢确实这身上呢入教修行的德相一一的现前，整个解脱道因因果果的德相，或者说完全是达到一种实修实证的地步。所以呢由于自身得到成就的完全殊胜解脱道的法道，就没有任何错误的可以给这个有缘众生开眼开导引导指点，这种知识给有缘众生呢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呢就是实际情况本身这个普贤上师的德相就有这样的不共的殊胜的成就，而且是实修实证的是这样。然后给众生也是呢自己一种引导的方式呢讲这个妙法，大家呢安置在这个生解脱道上等等，有这样的殊胜的德相。那么这样的话呢，这里要讲这个解脱利的时候呢，对上师经历的时候呢，上师也是生解脱道获得实修实证的德相上面符合下面讲的这个思维解脱利益的法义很相应的一个状态 就看得出来。这样子的话呢，就说他的上师是已经完全开悟成就，获得大解脱的这样的一种无等的上师，所以呢，他就提前呢恭恭敬敬的敬礼上师，恭恭敬敬的定力啊，是这样子。好，下面开始讲第五课内容，就是思维解脱的利益。那么这个第五解脱利益之因道呢，分两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听闻贵利，第二个就是说说自法。那么首先第一个听闻规律呢，在普贤上师演教原文当中也就是这样说道：第五解脱利益之引导分二，一闻法规律，二说说自法。一闻法规律，其义如上，这样交代了一下。因为前面讲啊，下面之前听闻规律，不管是从发心啊、行为等等上讲得非常具体，非常圆满。所以呢，这里要学修解脱利益的因道的时候呢，哦，听的人每个人必须按照上面听闻规律那样，要具足这个法器如理如法的一个状态，需要谛听的。所以这样来讲了一下。那么下面就讲第二课说说自法。那么说说自法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思维解脱之体性。第二呢，就是思维解脱因和果两方面的利益。第三呢，就是强调有善书生摄次而实修啊，有这样三个内容。那么首先讲第一，思维解脱之体性。那么这个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而说说之法，所谓解脱，即是从此轮回的大苦海中解脱，而等于神闻独觉佛陀三宗菩提的任意地位。这就是原文。那么我们解释原文呢，首先开发观念之路，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此处呢，开发观念的路子大家要明确，就是准确无误认识轮回是大苦海的体性，这是根本。也就是说，对于整个轮回领域的状况要发生一个真切的认识，这个观念一定要修得非常好，修得越清楚，修得越明确，修得越深刻越好。这里的定界是要害，这个定界有了，后面的一切的一切都很自然的会开发出来。也就是说，既然已经非常清楚的了解了轮回是大苦海的话，就知道此海的真实状况，看到那一头就知道那边的真实状况。也就是对于什么是解脱，什么是解脱的利益，为什么目标定在求解脱的果，现在一定要修解脱的道等等，所有的这些观念自愿都容易出来。所以呢，首先认识轮回为大苦海的体性，这个是根本当中的根本，这非常重要，这就是开发观念之路的一个内容。那么接下来呢，讲此海与彼岸。也就是说，大家需要明白此处金刚句的字典非常非常清楚，然而呢内涵很深厚。所以呢，先做一个意境上的描述。大家要知道此海与彼岸，其中此海就是茫茫无际的最大的苦海，它就是轮回的领域。从这儿看过去，那边会有一个彼岸，就是从这个轮回的大苦海里面超出登上了岸，那就属于善菩提涅槃的领域，包括神闻菩提、圆觉菩提以及佛菩提。由于是从轮回的无边无际的大苦海当中彻底脱出来了，那就是到了一个大安乐的宝座，到了一个非常安稳之地。从这儿就知道那里一切轮回苦海里的风浪都没有了，在这里头出头没的无数的苦 都没有了。就像这样，从我们当前所处的轮回大苦海里脱出去了，已经超等到了那样一个三菩提的大乐的彼岸上面，这样的一种时间就叫做解脱。所以呢，金刚就说到，所谓解脱，即是从此轮回的大苦海中解脱。所以需要清除这个解脱的话呢，前提此海需要理解，然后再理解彼岸，或者说从中解脱的一个问题啊，是这样子。然后呢，就是我们思维解脱力的时候，前面也讲过，现在也想讲，就是发生大观念的前因，或者说窍门，就是认识轮回大苦海，这非常重要。在这里，学者应当有自知自明。到此为止，严格来说，我本人还没有解脱的观念，因此呢，需要用心来开发。因为这个观念一旦起来了之后呢，生命将是全新的方向，全新的一个做法，整个的身心投入自处，不再是遗忘。比如关注现实啊，关注来世啊，意乐行为整个的都在现世的名利享受还有来生的富贵等等这些上面走。二是呢，以一个极大的观念的力量摄持下，基本上都要纳入到解脱的道果上面去走。那么现在我们不需要志气，应该说还是处在前面初学的状况。如果四不推心法没有得力的话，基本上应该说还就是轮回苦海，生死这一头，心一直在这个上面转的。因此呢，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心从这么一个圈圈里面走出去，要到一个解脱的领域上面去。整个的前面的四不推心法最终就要落到完全了解到轮回是大苦海。所以呢，轮回大苦海这五个字是在终结前面的要害，也就是前面认识的成果。那么下面我们正式进入这一部分的思维，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重温前面的观念，第二个步骤就是发生解脱体性的认识。那么前者重温前面的观念呢，分成两步进入。其中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轮回领域的认识；第二呢，对于它是大苦海的认识。非常具体的，要深入的、彻底了达而产生定界的话呢，对这些呢，完全需要了解，而且是比较励志的、随法的产生定界非常重要。无个是轮回大苦海，这个轮回的领域，你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准确对于轮回领域的一个认识，一定要有。然后这样的轮回是大苦海，进一步就是对于它是大苦海的一个认识，这都需要有。有了这样的观念，他真的特别想用心，特别想走新的一个方向和一个新的走法，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地方，不像以前无始以来到今天一直关注在轮回，要么现世，要么就是来世的，甚至都是呢，名利享受和求富贵等等，都是这么一个。但现在有大的转变，大观念的力量一起来，以这个来摄持下呢，直接走这个解脱道，求这个解脱果，所以呢，方向做法完全会有个变化，天翻地覆的变化会出现。但是呢，前提呢，一定要有这种认识轮回领域，认识轮回它是大苦海，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这里我们两步来进入。那么第一个就是对于轮回领域的认识，这个呢，我们按照弊和意义对应的方式，就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轮回是怎么回事。 自从我们这小蜜蜂被纳入而关锁在一个叫做轮回的瓶子里面，乃至瓶子没有打开的一切时间，不管我们怎么飞，都是在瓶子的领域里面飞，而丝毫也飞不到瓶子外面。包括瓶子当中往上飞也是在瓶子的上部，往下飞也是在瓶子的下部，而且呢，往上飞最终也还要落到瓶子的下面。就像这样子，一个接一个的运行，全部都是在瓶子当中而跑不出去的，这个叫做轮回。那么以上呢，要这样认识，也就是说，自从最初一年错乱落入了轮回以后，我们一直都是在由忧楼善恶业力推动，相续不断的转生。也就是在整个六道的出所里面，上上下下的投身，始终走不出去，这样不断的受着忧楼业支配而轮转的情形，叫做轮回。就像这样子，按照比喻和意义对应，如理思维，轮回是怎样一种生命的状况？大家这样思维两分钟。那么这一上呢，就讲了第一个对于轮回领域的认识。那么接下来讲第二，对于踏实大苦海的认识。这个呢，可以由轮回的时间门、众生彼此关系门和苦的种类数量门这些上面，贯通得到一个总体的认识。也就是说，自从无始以来，在这个六道里转生，没有一种身体没有受取过，都受取过；没有一个地方没去过，都去过。还有呢，就是有情之间、亲缘中三种关系，任何都结过。像这样，就会发现轮回的时间长度是漫无边际的。其次，业的情形，也就是跟亲之间发生贪爱等，跟怨之间发生嗔恚等，跟中庸之间呢有各种业缘。就像这样子，由于业的推动下，在一生一生当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苦，如同六道之苦所描述的那样，在哪一道里就有哪些苦，无不遭受的。 比如既然是在地狱里面去过，那当然地狱最低的灯火地狱无数的苦以上啊，是受得没完没了的。同样既然曾经做过恶鬼，那当然那些极度的饥渴求不得苦是非常厉害的出现过的。或者呢，既然做过旁生，那受驱使啊、怒意啊、互相吞啖啊、愚痴等等这些的诸苦，各种各样都有过的。就像这样子，上三道里面的人修罗天，种种苦都是呢无量遭受过的。最高的到了天，所有的那些乐都是那一种怀苦的心，最终都集聚成一个爆炸性的等同地狱苦那样的堕落之苦。那么我们这样就知道了，世间上这个轮回是无数漫长的，各种的地方都去过的。在业的发生上，由于跟有情之间的情缘中什么关系都有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整天都是在积累优劣的业，过上面呢六道里面处处都去过，每种苦都是呢无量无数的遭受过。那么有这样的认识途径，最终会得出结论，的确轮回它是个大苦海。比如像出游经所讲的那样，我们曾经为贪欲端掉的头颅一个一个堆积起来，已经超过了须弥山的山顶。同样曾经受苦六的阎俩，像在人间里面饱受饥寒啊、分离啊、求不得啊、遭遇各种不幸，这样留下来的阎俩是啊，积起来的话呢已经超过了太平洋。那么像这样一类一类的去看，比如说曾经做过蚂蚁虫子啊，死掉的尸体堆起来到梵天还不止，或者说在地狱里面曾经受苦等等悲惨嚎叫的声音，如果能集起来的话呢，整个空间都全部布满了。或者说从权力的高峰上面掉下来的那种忧愁的苦，集聚起来也是充满整个空间的。就像这样子，这个轮回的确是大苦海，因为任何一项苦都是无量无数的，何况综合起来呢，要么就从六道里面每道里有多少苦来观察，那简直是无法想象。好比在灯火乃至无间地狱里面那样的出说，那样的身体，那样的遭受，比如说隔界啊、分裂啊、煎熬啊、祸分啊等等等等。或者呢在恶鬼界当中身体里面怎么饥饿火烧的，怎么样子极艰难的行走啊，怎么样子死亡而归啊，同样在旁生里头受着多少的奴役虐待，到处面临遭杀的恐惧等等。同样人当中生老病死失调苦厄，怎么样求不得，怎么样怨憎悔，怎么样爱别离等等。同样修罗怎么嫉妒，怎么斗争等等，还有这个天界怎么样衰末堕落等等。就像这样子从六道的中想上面一类一类去看的时候，在自己的心间也现出来无量无数的苦。或者立志强一些的人，再从根系的上面去认识这个轮回，比如说基底上面来说，那个烦恼的病是怎么样子一度一度的加深无量无数，而一切都是那苦因，从每一个病因里面发展出多少的业病，多少的苦病，这样来认识轮回确确就是一个大苦海。或者呢，从十二因缘的方面来看，十二有支怎么样连环不断的一圈一圈一圈一圈像这样子整个都出不去，所有的都是在制造苦，都是呢出现苦。那么像这样子会从整体上解成轮回领域是世上最大的苦海这样的观念。总而言之，说轮回苦时候呢， 这个轮回两个字是啊一个淋浴的词，而还就是这些量有大害的譬喻就能看出是无量无边的，总的有苦的种类和苦的数量，会总体的认识到大苦海。这是我们当前所处领域的最大的一个宏观的认识。那么就像这样子，从轮回时间门、众生彼此关系门以及苦的种类数量门来思维，轮回就是世上最大的苦海，这样思维三分钟。那么大家需要记住啊，上面轮回大苦海的观念啊，是发生解脱观念的最重要的前因。如果已经自己心中结成了之后呢，只要从那个上面一因那解脱的观念就能够开发出来的。所以呢，以上的引导需要重新的看前面轮回众苦、轮回别苦的这些内容，比如从上面的引导文一段一段的再做一次如理思维，最少也需要对轮回总苦做一个思维，这样下面才接得上去，否则没有前面的基础，自会流于口头上的一种说法。所以呢，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一个从文前面的观念，而且这个呢是两步进入的，第一个就是对于轮回领域的认识，第二个就是对于它是大苦海的认识，这内容讲完了。下面就讲第二个发生解脱体性的认识，就是如果我们彻底脱出了这个 最大的轮回淋浴的苦海，或者这个最漫长的流转帘已经彻底截断，从这个大苦海中彻底脱出来了，登上了那边出世间淋浴善菩提的地位，那就是真正的解脱了。那么这里要注意做对比观照，就是说此海和彼岸不能脱离开来看。这里呢，金刚句的字典是需要两个连起来看，从这边能清楚地看到那一边，从那一边也会清楚地知道这一边。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呢，轮回是大苦海，假设我从这处去等到了那一个彼岸的地位，那就是完全不痛了，已经到了修学之地的大乐之咒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生命里的苦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所以呢，此处呢，关键要知道什么叫登上，为什么说是三菩提，这是一个总体的观念。好比瓶子的口打开来了，我们这个小蜜蜂从那里出去了，从这之后逍遥于三界之外，享受的就是解脱的安乐。那么三种菩提过就是三种神过，他们都是呢针对此岸轮回来说的。这个地位的意思就是已经不是在生死当中的那些地位，生死中最高的地位就是做到了转轮王和天王，但是呢他们也是不出怀苦信苦，最终全部都堕落下来。原因就是都是处在一个对于无我的欲梦，对于业果的欲梦这样的无明的障目当中，也因此呢必然全部都落到苦里面的。所以呢在轮回里面没有真正的安乐的地位，假使你自己修了解脱的道，最低证到了人我，消除了我执，那就再也不会以执着我而起烦恼造业，也就不会感苦。这样子的话呢，苦的循环链呢，导致就截断了。过去要受的苦受完了，将来的苦不会发生的，所以呢，整个的轮回苦海就告别了，等于是等到了另一个领域去了。那么三菩提就是所谓的声闻菩提、独觉菩提和佛菩提，都是这个领域的事情，到了这个地位上的时候就不会再堕下来，它叫做决定身。所以呢，从这样一个生死的情形和涅槃的情形不同，看到一个一直在苦里面转，而一个呢由于证悟了无我彻底截断了苦，所以呢在这个地位上是真正的安乐，永远永远不会落到苦圈里面。所以呢三菩提的任何一种地位都叫做解脱。所以大家要记住上面这句金刚句的内涵呢非常的深，心要很细的能看到什么叫做登上呢，什么叫做地位呢，为什么三菩提地位都叫做解脱，还有跟前面的轮回苦海有什么不同呢，等等，这些都要细细的去思维，然后呢就会知道解脱是什么一种性质。像这样思维三分钟。 好，那么这一章呢，就讲了，说说自法三个内容当中的第一个，是为解脱之体性。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个，是为解脱因和果两方面的利益。那么关键这里，首先要做个连接，也就是因道的连接。如果我们前面的四不退心法都修行到量，那轮回的事情就不再考虑了，不但今生的事情不想，来世的事情也不想，因为除了苦没有别的了，除了生眼没有别的了，已经促成了见一切世间一切轮回如同淡病还者见又是那样，全部都是呕吐的，全部都是厌倦的，不愿意再弄的。我这个心理彻底的出来了以后，那当然心就整个转到念头了，也就是关注怎么解脱，就从这里发生了心上路程的转折点，从此再也不可能回头，只想修那边的事情，整个的方向，整个的做法，完全会一次心力的转移而改变。这以后我们将唯一关注两个方面的事，就是解脱的因和解脱果，而尽量不想再弄轮回的事，也就是生死的因与果。因此呢，我们下面要关注的就是解脱之因的利益和解脱之果的利益。那么由上面是为解脱提心，直到了这个心智以后，心完全转到了考虑解脱的事。那么这样一条大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考虑它的前程，每一步上面到底是什么一种走向。第二个方面就是结局，也就是最终会走到哪里，那里是什么样的状况。如果这两个方面都清楚了，那经过一个理性的抉择，就成了没有办法改变的了。那么以这样的坚定一心，就能支撑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进未来际，都在一个出世解脱成佛的路子上走。因此呢，本引导下面呢分两步思维，第一步就是思维解脱之因的利益，第二步就是思维解脱之果的利益。那么首先讲第一，思维解脱之因的利益。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对此分为因与果两方面，思维其利益。一，思维解脱真因之利益，能得解脱地位之真因，即是从下满难得起，由四不退心法修之相续堪能，之后从一切道之基础归一开始，直至道之真心全分圆满。其中每一处的利益，当按自前和自后所讲戒义而作思维修。那么这样啊，就清楚思维解脱的因的利益和思维解脱果的利益方面。那么首先我们就讲思维解脱之因的利益，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思维解脱之因的利益是怎么回事。第二个呢，具体怎样思维的自殿。那么首先讲第一，思维解脱之因的利益是怎么回事。大家需要明白，解脱之因就是解脱之道，思维解脱之因的利益就是思维走这条路的利益。前面让我们认识到，走任何实践的路都只有苦，而且没有任何前途，由此呢，我们发生最大的道路的转变， 也就是从此一心要走的是解脱路，这个是生命最重大的一个转变，值得我们人人有最大的关注。关注有因和果两个方面，现在因的关注就是要抉择清楚，走这条路几十步当中每一步是什么前途。这个问题呢，好比世间办大事业有一个前进规划，这个大事业有几十个步骤，每一步到底是什么样的发展的趋势呢？会走到哪里呢？需要做理性的考虑，周密的考虑。因此呢，这个思维因就是要考虑从前行到正行完成之间关键性的步骤上面，每一步是怎样的方向和发展的趋势。所谓的利益，实际就是讲它是一条好路，在好的方向和好的发展趋势上如何。特别按照本部龙清应体大法来说，非常明确，就是按照大祖师吉米朗巴法规的规定，内在心上一步一步的走，就成了心上的解脱路，不必再考虑别的了。那么对于这条大道，心上走的每一步会走到哪里呢？是什么方向呢？是什么进展呢？等等，我们需要有一个最大的关注。这里的引导要求是细致的，任何一步上都有这个思维道路利益的问题。综合的结果就是，由于对于每一步都很清楚地认识到它的方向和它的发展，合起来就会对于这条道路发生坚定的信念，这样就促使我们整个生命投入到这条大道当中。明确地说，一个一般的修行人尽一生的心去完成这条道路，就成了一个最重大的事了。只要你本人不去落在受记网络这些大迷乱里面，不落在名利世俗这些错乱的路上面，你能够真正的把心全部关注在这条道路上面，那按这样走是一定会解脱的。但是如果这条路没有考虑好，心里没有一个非常大的志愿，那连一个小小的受记网络一下子就转了你的方向，甚至连一念想解脱都不会发生。整个的心实际全部都落入到世间法的想法里面去了，特别的就是落入到受记网络的这些迷乱之流里面了。这样子的话，当然解脱遥遥无期了。为什么解脱会遥遥无期呢？因为你走的是你一条路，你的心全数都纳入到另外一个错乱之流当中了。现在是信息时代，智能谈收集网络整天都是在这里面打转转的，连心放松一下都没有的，很累的，很散乱的，没有办法专注的，一直在时间这边，心一直沉溺在这儿，一直单坐在这儿，连翻过来看一个另外方向都没有的。这叫拼命的往生死的苦海里面奔进，唯恐速度不够。所以呢，当前社会解脱的利益，就是要让它结成一个极为坚固的观念，由此呢，截断了时间轮回的走向，整个生命投入到出世间解脱道上来，这样就有成就的希望了，人人都有成就的希望了。这是第一个思维解脱之因的利益是怎么回事，这上面讲的。那么第二个呢，具体怎样所谓的指点，简单来说，原文上说，从下满开始的四步推心法，每一步都有思维利益，这些在前面的引导里面已经讲过了。然后呢，就是皈依后的部分，再往后 各界的引导当中有具体的知识，不过这个内容非常的大，下一堂课再具体做讲解。今天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习普贤上师言教的三根为主，一切的三根以倒归极乐的方式，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皆回向。